出海以后，那个奔腾号就一直出毛病，哈哈，一直在漏水。最后好像是驶到海中也是五百海里左右的时候，他们只好放弃了这条小船，就所有人就是有一部分人就乘小船就回去了，那些更坚定的人就乘坐五月花号，然后呢就继续前行。后面就发现哈，小船之所以漏水，可能是它的桅杆过长、船帆过重所导致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小船返航以后呢，这个船寿命很长，后来还多次出海，出色完成了很多的任务。而且后来史料还发现，当时之所以这个小船啊不愿意向前继续，是那个船主捣的鬼啊，这些船主就担心这个食物不够吃啊，一路很艰辛啊，等等等等，就故意说漏水了，咱们就想违反合同呗，是吧？本身小船是他们买的呗，然后到9月6号，这个大船又开始从这个普利茅斯，从这个地方，就启程了，是吧？那启程了以后呢，这个饮食路上它有很多的描述的，比如饮食单调乏味，喝啤酒，吃咸肉、鱼干、乳酪和豆类啊，每天都是吃这些。还有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很有意思，他说船上曾经有一个非常自负的、对上帝也不虔诚的一个年轻人，他自恃身体特别的健壮，所以经常就欺负谩骂其他的那些穷苦人和那些病患者，而且他还经常扬言说，到船抵达目的之地前，我会把你们半数都会扔到海里去喂鱼，这样我就可以享受剩下的食物。可惜的是，行程还不到一半，这个人就突然重病缠身，绝望而死，就他自己反而成为第一个被扔到海里喂鱼的人，哈哈。所以这些同行的伙伴就相信这一定是上帝的公正的干预，是吧？啊，然后呢，最后他一路就是暴风雨的这个颠簸，对船损害特别厉害啊。经过长时间的磨难，他们抵达了北美大陆这科德角港。那么这个抵达这个大陆呢，也是有天意，我刚才说过了，就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他们船要停靠的地方本来是弗吉尼亚的这个殖民地指定地方，但是他们停靠的是以北啊，就是离弗吉尼亚的英国社区有500多英里的一个地方，是吧？然后呢，离英国本土已经3000英里之外了。那现在他们相当于就是已经解散了跟以前的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种合同，跟文明社会的这个社会契约啊，基本上就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就他们自己进入了自然状态，对吧？而在这一帮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五月花号的人，他是鱼龙混杂啊，一边是风纪严明、信仰虔诚的这个清教徒的团体，那这些人呢，早已经习惯让他们的首领和教会为他们的人生赋予含义和指点迷津，而在另一边呢，则是一帮纪律松散、野心勃勃的乌合之众啊，他们出来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没有什么宗教追求啊，道德和知识的水准也特别的淡薄。而且这些陌生人啊，据说也是因为这个陌生人他们的一些话，对吧？引起了这个清教团体的警惕。这些陌生人他们就经常说一些不满又难以控制的言辞，是吧？他们会说，哎，我们等我们一旦上岸以后，我们就彻底的自由了，无法无天了，什么样的权利都不可能指挥我们了。而且呢，当初签订的有关弗吉尼亚的协议，对他们现在所抵达的这个北美大陆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了啊，他们就特别的高兴，是吧？那这就让这个信仰团队啊忧心忡忡啊。曾经有一个作家曾经指出，他说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农民啊是粗鲁无知，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的啊。幸好呢，这个在五月花号上有一帮啊，来自比如说信仰的精英和这个剑桥啊这些大学的这些精英学子啊，他说如果离开这些人，这些精英团队，包括啊所谓的一些律师会馆的人，那么五月花号的故事啊就不会发生，是吧？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船已经面临这样的一种快上岸以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体。他们不再隶属于一个团队了，不再受到宗教法规的约束，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团队面临解体的危险，是吧？经济的合约和 就是跟弗吉尼亚公司签订的经济合约以及宗教的这种约法都不再有规范效力。这种自然状态下呢很麻烦，如果登陆以后那么就没办法共度难关，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所以经过反复郑重的协商，他们才签订了这份公约啊，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的政治团体啊，就是要讲的。我们现在最后再把这个这个形成一些数据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五月花号公约呢，从162就是五月花号这个航行啊，从1620年9月开六号，从南安普敦出发，然后呢经过66天的航行，11月11号双十一啊，登陆了一个荒凉陌生的地方。然后呢船上是104名乘客，注意哈，就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啊，只死了2名是吧，大部分是上岸后才死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生活的艰苦啊。在这104名乘客当中呢有32名儿童，在登岸之前呢41名的男性清教徒殖民者啊，他们这个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或者他们制定签署，而且呢所有18名陌路人啊，就那些非信仰的那些人也都签了字。因此呢在上岸之前，公约几乎得到了全体的成年乘客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还是程度是令人惊讶的啊。那么到底这份公约是事先拟定好还是讨论后的拟定已经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应该事先拟定好的可能性还很大。不仅说是在他们已经快上岸车发现条件很艰苦，因为我们刚才说嘛，在临行之前那个状行词其实已经把这份公约里面该说的意思全部都说到了是吧。而且呢他们签订合约花的时间很长，说明了他的一种慎重性。因为当时写字我们知道用那种鹅毛笔啊什么很非常费劲儿，每个人都得花1-2分钟时间在羊皮纸上去签啊，就是上岸以后如何选举第一个总督，这公约里面他还没有规定这么细致是吧，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后面卡夫成为了第一任总督，也就是说是也许还有一种推测，在签约过程当中这个船啊还在缓缓的这个航行。好，这边最后呢这个有一段记录，就说最终他们上岸的时候啊，他们就跪在地上感谢天堂里的上帝，让他们度过了浩瀚狂暴的大洋，让他们克服了所有的艰难险阻痛苦悲伤，让他们重新踏上了坚实稳固的土地，令他们适得其所是吧。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啊，哪里能够找到真正纯粹的信仰哪里也就是我们的国度是吧。可是呢更艰苦的事情是上岸以后是吧，到登岸以后的次年2月，你们知道他们登岸的时候已经11月了，北美已经进入到寒冬啊，而且那一年的寒冬特别的严寒。次年2月就是短短的4个月就死了1/2人是吧，1/2人，最后只剩下50多位定居下来是吧。你可以说在上岸以后的条件其实大大超过了他们的这个想象。我们也知道后面有个所谓的感恩节是吧，啊，后面也说获得了印第安人的帮助等等啊，这些就不展开了。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五月花号公约它的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我们对公约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这公约特别的短，它是这样写的，它说我们这些名字签署在这个文件上的人，敬畏的陛下詹姆士王的忠实的臣民们，你看我们上次讲过仍然是以什么呢，我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光荣，我们在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王这些信仰者的保卫者的上帝的恩典下，其实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推进基督是信仰的事业，为了我们国王和祖国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了第一个殖民地，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保全我们自己，为了推进上述目的，我们仅在上帝面前彼此庄严地订立本盟约，结成公民团体政府，并随时按照最适宜于殖民地普遍福利之观点制定正义平等之法律条令法令宪法，并委派官吏实施之。对此 吾等适当信守不渝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翻译的还是比较古典的一种翻译，是吧？大家看啊，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地方是得益于世俗国王的保护，得益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到这来干什么？目的很明确，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让祖国为我们感到光荣。哈哈啊，这些你也可以说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是为了让祖国感到荣誉，那可能是一种托词，是吧？但荣耀上帝这是真的，所以说我们最后才是最根本的，就是后面这几句话，我们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保全自己，是吧？然后呢，阶层公民自愿庄严的阶层公民团体，按照普遍福利的观点确立正义平等之法律秩序，然后最后要严格遵守啊。听起来这份文件为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式的解读。这个公约的核心是要建立公民政治团体啊，英文是 civil body politic， 公民政治团体，是吧？一个政治团体的主体是什么？是公民，是文明人，文明人构成的是一个团体，团体而且不仅是我们文明人组成一体的 body， 而且重要的是 politic， politic 就是它具有一种政治性，具有一种公共性啊，就是我们要扎根于这种世俗的文化当中。这个其实就在回应亚里士多德那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城邦的动物，是吧？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公民共和主义思想的最早的理论的阐发者，是不是？人就是具有一种公共性啊，他们是以团队的名义来到这个蛮荒之地的，不是说打蛮荒之地我们就全部分散到丛林里面了，不是，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越要结成一个更坚定的团体，我们要灵魂相契，是吧？然后呢，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立誓签约啊，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在一个异乡，为了维护纯真的宗教原则而共同奋斗，保持一种纯洁性。这说明什么？说明到我们的这种自由是一种信仰的自由，是一种向上的自立的本质。这个我们后面如果读过康德就非常能够理解了，什么叫做自由？我们经常说自由有向下的自由和向上的自由啊，向上的自由严格来说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使一个人服从于你的本能和外在的这种自然，是吧？服从于你的本能的要求，其实你是在康德看来这是他命，而真正的自由是人能够为自己立法，能够规定自己，这就是说明了这样的一种啊自律啊，就是向上的这种自律的一种本质，是吧？所以自由是来自于自律，看见没有？自由是来自于自律。所以说他们毫无疑问不用讳言啊，首先我们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和宗教自由，是吧？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啊，它事关人的良知、灵魂和信仰，而且也只有拥有这种信仰自由的人才会有如此大的信心和决心离开自己的故土家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殖民者这个动机目的，你也不要想到只要人和殖民者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个金银财宝和美女和这些东西才去殖民的啊，为了经济的目的，不是的，还有一种殖民就是为了信仰的目的啊，就是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好日子不过，我们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到一个野蛮的地方去建设我们的文明，建设一个更自由的国度，这是他们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立誓签约。然后呢，它是一个自愿的一个建立啊，自愿的建立预示了未来社会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自治的性质和社会的基础，它是一种自愿自主自治的，它的合法性的基础是自治啊，合法性的基础并不是来自于别人的统治，来自于神圣的或者就是祖传的这种传统啊，所以自治是相对于他治的。什么叫做自治？自治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统治自己，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当然了，在这样蛮荒的地方，他们还是有一个诉求，我们要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个命运，我们成为命运的主人，这叫一个自治。那么既然是一个团队，自治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 每个人都既是被统治者又是统治者，既能够为自己立法又能够遵守自己的立法，对吧？你不要认为这一个人的能力仅仅体现在立法，立法可能为自己立，为他人立。比如有些人立出一个法律，然后呢他就认为自己超越法律之上，他立出法律他就可以不遵守法律。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人只想当统治者不想当被统治者，这样的人还是不够完善的，他的理性还是不够的成熟的，他还没有成长为真正的人啊。真正的人，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能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我既能够成为统治者又能够成为被统治者，我既能够为自己立法又能够服从自己立下的法律。而有时候服从一种绝对的命令更能体现出人的一种独立性的价值啊。就像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非常强调一个契约精神，契约精神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活在一种契约，活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人，我们要为了这种关系要付出，要舍己，我们要勇敢的去遵循这个契约，而不是随意的想要破坏自己。你明明有这个关系的，你还说我要追求自主独立，还你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你的这种还是跟你没有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那这还叫契约精神吗？那你所以你要脱离这种关系再去找所谓的独立和自主，那是伪独立伪自由，知道吧？所以清教徒我一直最近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人很多时候其实你越是舍己越是为对方考虑，反而越能够成就你自己的独特性。而那些经常要强调啊，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什么都不服从，我就随着自己的这种意志想干啥就干啥，其实他们往往会丧失了真正的这种自我，对吧？我们真的要看看清教徒的这种精神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你说在历史上还有哪个阶段能够找到比这一些清教的信仰团队他们更具有独立之精神哈、啊？独立这个自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这样的意志的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真正的找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理解自由真的是，或者理解什么是人格，我们缺乏这种丰富性啊，缺乏内在的一种哈、啊、一种张力，就是你内在如何跟自己下命令，是吧？如何服从自己定义的契约，是吧？有关系的人，你好好的建立自己关系，你才能够在关系当中成为你自己。我是认为，一切脱离关系是想试图成为自己的，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人要成为自己，只能在关系当中成为，是吧？这个我们读这个清教徒，我这两天深有感触，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解读，然后五月花号公约的这个签订者签署者比如说像那个布莱福特啊，他内心深处啊曾经以摩西自比，就这一批精英，那他们真的是带有一种更高的使命的。他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公约首先是与我们的信仰的约法传统是血脉相连的，我们是延续了这种信仰传统、哦、我们跟神有这个立约，然后呢带着以神的立约在人与人之间立约，我们因为与神有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才能更好的相亲相爱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前提。这个我们上次讲过，真正的逻辑前提就真正的这个世界上几大文明秩序，为什么我们知道从经验层面都一样的，你经验层面大家都会受苦，都会遇到这种各种磨难考验，为什么同样的经验基础之上会形成不同的文明秩序，那其实就是在经验背后是有先天的东西的啊，就是说先验秩序有时候会决定经验秩序它的成色它的方向啊。五一花号工业我认为他们是先有这种先验秩序然后再有经验秩序，对吧？所以清教徒他的理论呢，他们我们看到了确实他们是一种信仰理论，但是它体现在五一花号公约里面它更是一种政治理论，是吧？所以说呢它具有实质重要性的是犹太基督传统当中的约法观念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民主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而且信仰不是空的，信仰一定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秩序和技术，转化为一种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规范， 是吧？所以说五月花号工业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性的企业。什么叫做政治性企业？或者我们说今天什么叫做宪法，什么叫做宪制啊？治理的治或者制度的治。宪法的精神就是自己把自己约束起来，自己拿一条绳子把自己捆绑起来，对谁都不信任。其实人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经常会讲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会给朋友们讲，我说我们千万不要试探人性啊，人都是软弱的，人一定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加一些，进入某种关系，加一些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啊，自己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更好的成长，才能真正的成就更加自由的啊，更加完整的一种人格，对吧？你如果缺乏，比如说我们说缺乏那些约束的，想要凡事想要无法无天的，最后都是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是吧？啊，这个啊，美国你看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自己充分的知道自己要约束自己，所以叫政治性的企业。这已经意识着我们后面要讲的1787年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了啊。什么叫有限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这个有限这个词儿太关键了，是吧？我们是有限，人是有限的，所以说为人是有限，就要通过有限政府来克服人的有限。人是有限的，你还想成立一个无限政府，这不是搞笑吗？是吧？你必须通过有限，有限政府的核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种权力一家独大，不让任何一种权力做大做强，这叫政治性企业。五一化号工业典型的就我们上来以后怎么办？这个羊皮纸就是一个绳索，就把我们自己捆起来。你上岸以后，你还想脱离团队，对吧？当然，你说这是黑帮，黑帮也是只能进去不能出来，是吧？当然不是黑帮，就是你当然在那种环境上，不是说你想脱离团队就想脱离团队的，对吧？你想脱离关系就想脱离关系，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东西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伤害，对团队、对别人也是伤害。对吧？所以说这个公约非常短了，你看我花这个时间给大家解读，短短的我们可以解读不断解读下去，对吧？先试到殖民地的目的，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保全自己，宣布到政治秩序的基础啊，在上帝面前立约，宣布到政府的权利是为了制定公正的法律，委聘官员，我待会儿这几点我还要展开。那总之在这里讲的是他把这种清教徒与上帝的特殊的关系、信仰的关系、团契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关系，一种示范效应，对吧？所以这是我认为五一化号工业在这一点上它并不是所谓的一种浪漫主义的一种神话。我们其实今天对这份工业啊，你好好去品味，还有很多的内涵，你给它品味好，和真的是可以好好去思考，不仅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文明秩序，甚至可以思考你个人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有关系，是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关系的破败就是人的破败，关系的不健全就是人的不健全，在关系上遭遇挫折，这个人本身一定会遭遇挫折，这个是我的金句挺多的，是吧？但好，因为我有生命的体验，是吧？我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五一化号工业它到底讲了什么，是吧？然后呢，五一化号工业它后面还有一句，它说我们宣布这个未来的社会，它需要有一套法律条令、法令、宪法与公职。听起来好像是说，那不是废话，其实在当时就不是废话，人家不说你就不知道，是吧？说明五一化号要是建立的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个法治社会它还强调我们要有一个普遍福利，要有良好的秩序和公共福祉的重要性，而且同时强调我们的这些官员制定的法律是公正和平等的。太丰富了这个内容，前面说法律条令、法令、宪法、公职，它形成一个法律的系统，是一个 system， 它是个系统，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条规定，它形成一个系统。然后呢，这个系统它会要维持，当然要维持生存问题啊，要公共福利，要良好秩序，同时它专门强调要公平公正，只有公正平等的法律才值得遵守，不是任何法律都值得遵守的，你知道吧？亚里士多德最早定义到什么叫做法治 rule of law， 怎么讲？他说法治就是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遵从，而大家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的多么精细啊，是吧？这就是法治，五一化公义把就是把亚里士多德这一套良法而知之等理念，实实在在的落实下来，是吧？所以说他，我刚才念的这几点，他说既要有意思，就是既要有利于殖民社会的普遍利益，又要具备目标的正当性。你也可以说是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的完美的结合，是吧？功利主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要生存呗，对吧？但是呢，被之上，功利之上有自然权利，有天赋人权，是吧？有集体的一种公正秩序。然后下面他要求移民是全体服从遵守，是吧？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人为什么要通过服从获得自由，对吧？通过服从获得自由是说明你认识到关系的重要性，它体现了公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和责任的统一啊。自由就是要接受束缚，然后呢，在责任当中体现出你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对吧？当然你光有责任不讲自由也不行，是吧？啊，很多人光有责任不讲自由，但你也会扼杀你的人性。光有责任不光有自由不讲责任，那伪自由，对吧？他这两方面统一，我们从五一化和工业这面也能看到。当然附带说一点，这帮签约的人是主要是男性的成年人啊，不包括妇女，当然也包括大部分当时的一些所谓的下等人啊，不仅是仆人嘛，就那些契约奴工什么，也签订了一般的信徒，是吧？这个就说明他的一个普遍性嘛，毕竟就我们这个100号人，是吧？大家是要谈及一心的，我们这还要说。那我们把刚才具体的内容给大家说，我们可以再稍微铺开一点，讲一讲五一化公约的一些结合别的一些更宽广的一种视野得出的一些启示。这是首先是有学者也专门研究过的，就说五一化公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公约啊？说它类似于古老的海洋法。我们知道所谓的海洋法，就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啊，命运是非常偶然的，它掌握在上帝跟自然手中。那么所以说，一旦进入海上航行，旅途当中的船上，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在要经历大风大浪，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要面临突然袭来的各种危险。因此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自由散漫，如果没有严格的团体，那么这条船就只能一块玩玩。于是呢，海上的成员就会在上帝面前组建所谓的政府，分配职责，严格执行约法。然后呢，经过全体一致同意，他们会选出仲裁者、助手、行业人、文书、宪兵，并且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比如说，你如果在登班的时候睡着了，或者你试图在船上要制造骚乱，那重的当然就绞刑，是吧？一般的都会放到海里给你拖行，这以示惩罚。那么这个如果船快到终点了，快上岸了，这个在船上组建的临时政府就解散。这时候呢，仲裁者会发表卸任演说啊，这个卸任演说他经常会这么说，他说在这些日子里，无论在船上发生过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谅解他的同伴，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让他们随风而去。无论我和我的助手们曾经给大家带来过什么不便，那都是为了审判和正义的需要而必须做的。因此呢，我恳求大家看在我们诚实审判的份上，让我们丢掉过去的敌意，并发誓不再以恶意的态度去回想那些事情。啊，这就是海洋法，是吧？听起来我觉得体现出真的是人类的文明如何战胜了这种野蛮，战胜了自然，真的就是靠文明的力量啊！大家相互救助，共度难关，从中产生了合作自治的精神。大海航行不是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自治，靠我们结成一个很统一的团队。